中俄同美日等国同时军演，航母同军舰齐现身。莫迪区分对中俄政策，专家分析未来走向。欧尔班访中俄，遭欧盟反感，匈牙利任期或被限。美对经墨西哥出口的钢铁同铝征税，防堵中共。伊朗亦变天，改革派总统提特殊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入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模式。
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访问健康520官网了，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号发布信息，中共军队航空母舰山东号突然率领三艘驱逐舰、护卫舰和俄舰艇编队汇合一处，在宫古岛东南方520公里海域进行演习。同时2024年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在关岛东西两侧的太平洋地区展开，对抗味十足。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一艘川渝级驱逐舰跟踪山东号航母编队，航空自卫队亦出动一架战斗机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军事专家前海军舰长吕丽斯认为，目前中共舰艇和俄罗斯护卫舰将会一同加入山东舰编队，使水面舰数量达到10艘的庞大规模。这个将印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看法。他说，我们首次看到中俄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意识到台湾是中共希望俄罗斯和他们合作的地方，表示中俄在对台问题上进行联合军演的最坏状况即将成真。据韩联社报道，9号韩国7600吨级栗谷里尔号宙斯盾舰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演，模拟敌方飞机和导弹抵近舰艇时，栗谷里尔探测并跟踪快速抵近舰艇的无人机，并发射一枚 SM-2 航空导弹予以精准打击。2024环太平洋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海上演习，从6月26号到8月2号约35日，这次演习共有29国参与，以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大规模编队，包括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陆军部队和150多架飞机、25000多名人员。目前巡游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域的中国军舰至少有7艘，俄海军目前拥有约10艘守护级隐形军舰，中俄现在共有至少12艘军舰活动在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域不同地点。此时中俄联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总共有50多艘军舰分别在关岛以东和以西展开演习， 仿佛对唱台戏。对此九号，五角大楼外交部帕特莱德引用国防部长奥斯丁的话讲，中共入侵台湾迫在眉睫，这些演习表明是美军对战略的高度重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地缘政治分析专家 Eric Wong 告诉美国之音，中俄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代表着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直接威胁到台湾的安全。这种联盟可能会扩大到包括北韩和伊朗，会带来更复杂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必须采取积极主动和多方面的努力来支持台湾，并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价值观。而近日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发文说，近年来美军第五代战机经常动态部署到西太平洋，包括日本、韩国、关岛、天宁岛、匹鲁和菲律宾的各个基地。这些飞机悄无声息地降落到不同地点，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或更换部署地点。美军此举在演练应对突发情况的敏捷性，亦在用真假难辨的分散部署迷惑中共，降低遭遇中共导弹袭击的风险。近日五角大楼公布48架 F-35A 战机巩固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三泽基地距离台湾约2500公里，距离北京约2100公里。从阿拉斯加赶来增援的 F-22 和 F-35 可以近距离驰援台湾，48架 F-35A 则奔袭北京，对北京的威胁变得更加真实。中共将最好的战机优先给了东部战区，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军的 F-22、F-35 会打头阵。东部战区既要争夺台海制空权，又要试图拦截美军战机。如果还想分兵争夺台湾西南空域或者巴士海峡，资源将更难以分配，必然需要其他战区支援。现在北部战区空军为了防范美军突袭北京，正面临更大压力。中共选择全力进攻台湾，定是优先保卫北京，两者难以兼顾。如果 F-35 真的在中南海投下炸弹，或者空袭中共军委大楼、机场、航空航天和网络、信息单位以及国安部等要害部门，中共高层若不敢再露面，混乱程度将可想而知，说不定中共政权一夕之间就崩塌了。如果 B-2 轰炸机在中南海投下一串炸弹，将形台夷为平地，中共中央机关的人都做了受散，还会有人会主动愿意走上台海前线吗？印度总理莫迪三度连任，展示出积极对中抗争的政策倾向。近期莫迪政府宣布斥资10亿美元，加快喜马拉雅山邦亚努纳恰尔邦区域12座水力发电站建设，支持各州的用电需求。由于该地区是中共声称的争议边境，消息引发大量外界关注。此外，莫迪还在上任之后选择俄国作为首个对外访问的国家。由于莫迪抵达俄罗斯之前，俄乌战争刚刚出现大规模轰炸事件，导致41人丧生，这个举动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在这个之后，莫迪的行程是前往美国。印度作为目前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与俄国和美国的关系都很密切。在这个之后，莫迪将前往美国华盛顿参与北约峰会。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敦促莫迪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强调乌克兰主权完整。而在会面期间，莫迪告诉普京，印度愿意为乌克兰和平提供任何援助，并且强调战争不是解决办法。他亦谈论了俄国轰炸事件造成的损失，强调战争导致儿童死亡是令人痛苦。亦是在访问期间，俄国总统普京称莫迪为最亲爱的朋友，并说他很高兴见到莫迪。印度外交部常务秘书克雅特拉表示，这次对俄国的双边访问只是印度在日程安排上的一个优先事项。自冷战时期以来，俄国和印度就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密切联系。目前为止，俄国仍然是印度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之一。 在国防合作、能源和科学技术领域存在合作。多年来，俄国帮助印度成功建设了几座核电厂，同时印度可以以数十亿美元的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BBC 引述分析指出，莫迪政府可能意识到他需要维持与美国和俄国的关系来对抗对手中国，有必要在其中取得平衡。对于相关问题，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印度目前处于国际的一个良好地位，莫迪政府意识到这个正是一个发展本国经济实力的好机会。他指出，印度在中印有争议的地方建设水电站，亦好明显就是要将争议变成事实。中共目前的内外交困应该已经应对不到这么多的情况了，只能口头上反对印度建设水电站，而印度方面是有计划进行的。看看近期莫迪到莫斯科的访问，和普京称兄道弟，亦就是说要稳定俄罗斯这边，这样中共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而事实上，印度要发展能源，尤其是电力，如果不足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趁这个时候做出一连串的动作。而且印度目前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红利都是西方经济体所要的，还能够牵制中共，印度自己亦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又不得罪西方，又不得罪俄罗斯，这样中共基本就没什么可依靠的来制衡印度了。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接连出访乌俄中美四国，尤其是其对俄中两国的访问，让欧盟各国领导人感到不满。有欧盟官员表示，不排除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可能会限制匈牙利担任主席国的权利。根据媒体报道，匈牙利在访问中俄之际，很多欧盟官员出面表示，欧尔班的举动不能够代表欧盟立场，只能代表匈牙利一个国家。而欧尔班声称其做法是为了给乌克兰带来和平，然而由于当局持续在欧盟内部协助俄国阻挠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做法引发相当一批欧盟领导人的不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出面批评欧尔班做法，表示其政府不能够代表欧盟发声。同时，欧尔班作为匈牙利总总理，在欧盟理事会上的外交角色是无关紧要的。在10号当日，欧盟大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内容包括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及欧尔班近期几次访问造成的问题。媒体引述欧盟外交人员的话讲，在公开谴责发生之后，欧盟内部开始有声音敦促采取具体行动来限制欧尔班担任轮值主席国。这次会议并不代表欧盟官员会立即对欧尔班的行为采取行动，但是如果后续需要做出决策的话，匈牙利的轮值主席国身份和任期可能会被其他国家代表投票剥夺。如果方案实施，需要 80% 的欧盟理事会成员投票支持。长期以来，欧尔班被认为和俄国总统普京的关系密切，同时允许中国资本在国内大量投资。欧洲其他国家担忧该国将成为中共渗透的最新目标。外界认为欧尔班最近的国际访问活动可能和国内政治有关，由于欧尔班的政党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因此欧尔班准备借助对外国的访问增加国际参与，以获得更多来自国内的支持。在10号，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联合采取一项措施，就是对通过墨西哥转运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新的关税，目的是防堵中共通过中转的方式规避现有的关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表示，今日最新宣布的这项措施将对来自墨西哥但没有在当地美国和加拿大融化和浇铸的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如果是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白俄罗斯铸造冶炼的铝经过墨西哥运抵， 将面临 10% 的关税，这些措施将在10号发布的当日就生效。在这些措施之前，白宫已经开始对来自中国的很多产品征收关税，而这次的新措施是美国希望阻止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导致钢铁和铝产品泛滥。一位了解详情的美国官员说，这个变化将对现有的少量货运产生影响，但他的目的是阻止即将出现的货运高峰。布雷纳德告诉媒体说，随着我们在美国本土建设未来的工业，钢铁和铝将是我们经济的支柱。美国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了大约380万吨钢材，其中 13% 来自北美以外的地区，而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铝有 10.5 万吨，其中 6% 是在海外冶炼或铸造的，现在都将被征收关税。美国官员们表示，进口商必须向美国海关官员提供有关进口来源的文件，证明他们的货物是墨西哥原产地，就可以避免关税。美国之前就已经预期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衰败可能会导致大量钢材出口到美国，从而冲击美国市场。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早已向中方表明，钢铁行业是美国国内的关键产业，所以这次征收新关税应该不会让中共当局感到意外。伊朗选举产生改革派总统，部分政策出现特殊变化。6号，新任伊朗总统、温和改革派前卫生部长培泽斯基安在选举期间的政策主张包括注重少数民族权益，谈到可以让妇女自己选择是否戴头巾，亦讨论开放网络，终止人民需要使用 VPN 翻墙看外部网站的限制。 BBC 报道指出，伊朗总统候选人需要经过反对改革派的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才能够过关，因此培泽斯基安的胜出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在选举期间，他亦主张推行伊朗外交政策，获得伊朗中产阶级民众的支持，同时要求延后伊朗与中国签署的4000亿美元为期25年的能源合约，被认为是面对中资保有怀疑态度。有猜测认为，目前伊朗为了缓和国内产生的不满情绪，选择让培泽斯基安担任总统职务，相关决策能够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原因就在于当局亦发现目前推行的政策不得人心，在伊朗国内得不到足够支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